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情报指出，伊朗几日内可能会发动攻击，以哈谈判结果难料。以色列伊朗战火一触即发，美军派遣潜艇开往中东。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抨击中共空军在南海行动非法而且鲁莽。因应中共南海行动，澳洲和东南亚14国展开联合军事演习。川普团队表示受黑客攻击，并且直指伊朗是幕后黑手。汤格鲁斯空降奥运闭幕会，带走奥运旗、胶棒、洛杉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媒体 Axios 记者拉维星期日引述两名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以色列情报圈认为伊朗已经决定直接攻击以色列，可能几日内就会采取行动。拉维补充说，这场攻击是对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7月底在德克兰遇袭身亡的报复。以色列并没有声称或者否认要对这件事负责。而加沙人质和停火协议谈判预计15号会举行。新的情报分析显示，以色列可能会在之前采取行动，令谈判仍然有变数。即使以色列官员表示以哈谈判是达成协议机不可失的时机，但是一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就说，目前形势仍然不稳定。消息人士说，这份评估报告是在过去24小时内起草的，代表局面出现转变。美国五角大楼星期日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下令在中东部署一艘导向导弹潜艇。目前由于伊朗支持的哈马斯和真主党高级成员被暗杀，伊朗和他的盟友可能将会在中东地区发动攻击。据美国军方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消息指出，即使核动力潜艇乔治亚州号自从7月起已经驻守在地中海，但是公开宣布潜艇部署就美军来说仍然是罕见。在美国和以色列双方国防部长通话之后发表的声明中，五角大楼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下令美国航空母舰林肯号战斗群加速开往中东部署。奥斯汀在声明中重申，美国致力于采取一切可能行动保卫以色列。鉴于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美国将会增强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和作战能力。星期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谴责中共空军在南海水域采取的行动不正当、非法而且鲁莽。菲律宾军方说，总共有两架中共军机8号在南海黄岩岛上空向一架菲律宾军机的飞行路线投掷照明弹。马尼拉和北京当局星期六互相指控对方干扰两国军队在黄岩岛周边的行动，咁係小马可斯2022年上任以嚟菲律宾首次对中共军机嘅危险行为提出抗议，而唔係中共海军或者海警嘅船舰。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巴迪亚星期日接受菲律宾 DZBB 广播电台访问嘅时候话，即使喺黄岩岛空域受到中方以危险嘅行动挑衅，菲律宾军方仍然会依据国际法行使权利巡逻菲律宾星杀区域，捍卫国家安全以及主权。澳洲和东南亚14个国家在跟着下来的5个月即将展开一项印太奋进联合军事演习，来应付中共在南海争议水域的行动。 澳洲国防军和印尼国民军还会在印太奋进演习期间首次参加新的乌麦拉演习。演习包括空中、陆地和海上训练的两栖联合行动。印太奋进演习是由澳洲主导的多个联合军事演习，每年举办一次。澳洲国防部表示，该演习加深了澳洲和孟加拉、文莱、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的外交和国防合作。预计今年将会有多达50艘澳洲军舰参与印太奋进演习。此外，澳洲还将会在军事紧张局势日益升级的海域和菲律宾进行联合演习训练。川普的竞选团队星期六表示，川普阵营受到黑客攻击，并且指责外国来源散布内部通讯和有关竞选搭档曼斯的档案。川普竞选团队还暗指伊朗是幕后黑手，因为较早前新闻媒体 Political 报道指出，他们由拒绝透露身份的消息人士那边收取到包括有川普竞选资料的多封电子邮件。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 Stephen 张在声明中表示，这些文件是由敌视美国的外国来源非法取得，目的是干扰2024年的选举，并且在我们的民主程序制造混乱。Stephen 张引用微软这个星期的报告指出，伊朗黑客6月发出一封如测试网络钓鱼电邮给总统竞选活动的一名高层官员，而 Political 收到的资料包括一份针对曼斯的调查研究报告，引发川普阵营的高度关注。星期日晚，巴黎奥运在法兰西体育馆举行盛大闭幕仪式，在一连串的运动员入场和表演活动之后，由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宣布今年巴黎奥运正式闭幕。至于压轴登场的奥林匹克旗帜交接仪式，就由美国知名影星汤告鲁斯从天而降接走奥运会旗，并且揸电单车离场，大批运动员夹道欢送他。汤告鲁斯直达机场，乘坐直升机返回美国，并且将奥运五环旗送到洛杉矶，象征下一届奥运会由洛杉矶正式接棒。同一时间，法国飞鱼马查德亦都带住圣火进入法兰西体育场。中国乒乓球代表孙颖莎、肯尼亚长跑传奇杰祖基、难民代表队的运动员尼金巴、古巴摔跤五金得主卢比斯、法国柔道名将利娜以及澳洲游泳女王麦基昂一起吹熄今届的圣火，并且在法国歌手 Assot 演唱歌曲 My Way 之后，正式为为期两个星期的奥运会画上句号。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国际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领袖哈尼亚7月31号在伊朗首都德克兰遭到暗杀身亡，伊朗扬言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11号晚间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认为伊朗可能在几日内发动攻击。对此，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指出，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索尔茨12号发表声明指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将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危及达成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协议的机会。三国领袖同声呼吁伊朗及其盟友不要发动袭击，并表示他们同意美国、埃及和卡塔尔调解人的意见，亦即是谈判不能够再拖延。三国领袖在声明中警告，伊朗将为任何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承担责任。8月9号，五名美军和两名美国合同员工在叙利亚遭到无人机袭击受伤，这个是近日中东局势紧张之下针对美军的第二宗重大袭击。最初评估显示无人机袭击中无人伤亡，但后续检查发现部分人员吸入烟雾受伤，一些人被转移到其他地点，并接受了创伤性脑损伤的检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美国不会容忍对美军的袭击，但华盛顿亦在试图缓和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今次无人机袭击发生在鲁马林区， 这个地方驻有美军和联军的士兵。美国目前在叙利亚驻有900名士兵，在伊拉克驻有2500名士兵，负责协助当地部队防止伊斯兰国卷土重来。目前还未有组织宣称对今次袭击负责，但类似的袭击通常由伊朗支持的组织发起。国际奥委会在11号宣布，将根据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裁决，将美国运动员乔丹·奇利斯在巴黎奥运会女子自由体操比赛中获得的铜牌授予罗马尼亚选手安娜·白尔博苏。美国方面对这个决定表示不满，并计划提出上诉。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定，美国体操队教练在比赛后的得分申诉时间超出了国际体操联合会规定的一分钟时效，导致奇利斯的高难度加分无效。国际体操联合会随后表示尊重裁决，恢复奇利斯最初的得分，并将罗马尼亚选手白尔博苏的排名升至第三位。目前还不清楚美国的上诉是否能够成功，因为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裁决通常是最终的。但是美国奥林匹克和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可能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或欧洲人权法院提出进一步的上诉。南韩和美国12号宣布，将会在8月19号至29号展开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年度联合军演。南韩合同参谋本部在声明中表示，盟国的目标是要进一步加强阻吓和防御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能力和态势。驻韩美军司令部发言人唐纳上校表示，没办法即刻证实相关演习是否将涉入美国的战略资产。美国近几个月来已经增加长程轰炸机、潜艇和航空母舰打击群的部署，同南韩以及日本共同训练向北韩展示武力。朝鲜半岛上的敌意正持续升高，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继续利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作为加速武器发展的窗口，同时向华盛顿和首尔发出核冲突的口头威胁。南韩、美国和日本正扩大联合军演，并且加强核威慑战略。国际原子能总署12号表示，位于乌克兰南部遭到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厂区的火警不会有核泄漏的危险。据法新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总署在 X 平台指出，8月11号晚间，扎波罗热核电厂厂区发生多宗爆炸。国际原子能总署专家目击扎波罗热核电厂北区冒出浓浓的黑烟。扎波罗热核电厂话俾国际原子能总署知，核电厂嘅冷却塔8月12号据信遭到无人机攻击，不过到目前为止仲未睇到核能安全受到影响嘅通报。俄罗斯同乌克兰双方8月12号较早嘅时候都通报咗呢一宗火警，并且互相指责对方系罪魁祸首。中国近日经传骇人听闻嘅杜迈遗体案，有中共央企背景的山西奥穗生物材料公司被揭露非法收购几千具遗体残肢，用于生产骨骼植入物，非法获利近4亿元人民币。涉案公司遍布多省，甚至连大学、医院、殡仪馆都牵涉其中。中国新闻周刊11号报道，今年初至今，包括安徽、广东、吉林、江西、四川、辽宁、江苏、云南等多个省份，至少12名殡仪馆长、副馆长或者前馆长被查，至少6名县殡葬管理所长、副所长或者前所长涉案。山西奥穗公司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购得的尸体亦牵出了案中案。有医学背景的远见快评主持人唐正远近日对大纪元表示，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李志强向山西奥穗公司出售了十几具尸体。唐正远认为，这些尸体极大可能原来都是在医院里面活住的人，做了器官摘除之后，尸体被卖给了山西奥穗。山西奥穗是中共央企中核集团旗下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的下属企业。唐正远认为，这些黑产业运作的背后可能其实就是国家行为，是中共通过这种大型国有企业有组织地在做。
星期一，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一位官员表示，由于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局势非常紧张，更多的当地居民应该撤离。上个礼拜二，乌克兰军队在大量无人机和强大炮兵火力的掩护下，以坦克和装甲车打头阵，迅速突破俄乌边界，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部分地区。这个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年半以来，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本土最大规模的地面攻击行动。俄罗斯联邦应急管理部门透露，乌克兰军队自从越境突袭以来，已经造成库尔斯克州76000名居民被疏散转移。官员呼吁当地更多居民需要撤离，表明目前俄军在阻挡乌克兰军队进攻方面成效不大，似乎无力将乌克兰军队驱赶回乌克兰境内。据美联社报道，与库尔斯克州接壤的另一个俄罗斯边境州别尔哥罗德州州长亦宣布将与乌克兰接壤处一个地区的居民撤离，并声称礼拜一早上的情况令人震惊，但是并没有透露详情。礼拜一，英国再次发生一宗持刀伤人事件，一名男子在伦敦莱斯特广场刺伤一名女子和妇女后被捕。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在当日上午11:34接到报警，并在四分钟内赶到现场。一名11岁的女童因刺伤被送往医院，她伤势严重，幸幸无生命危险。她34岁的妈妈亦都受了轻伤，一名32岁的男子当场被捕。疑犯持刀伤人时，有几名公众出手阻止了袭击者，并将他禁住等待警方到来。警方称事件目前正在紧急调查中，但现阶段他们认为疑犯和受害者互不相识。在这次袭击发生两个礼拜前，7月29日，一名17岁少年在英格兰西北部一个舞蹈班持刀伤人，造成3名女子遇难，8名儿童和2名成年人受伤住院。因网上误传疑犯是一名寻求庇护的移民，英国各地之后爆发了大规模骚乱。美国5个大楼礼拜日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下令加派一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前往中东，并通知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以更快的速度驶往该地区。在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舒克尔先后遇袭身亡之后，美国和其他盟友正努力推动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希望平息中东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礼拜日，两位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新闻媒体 Axios 知，以色列情报界的最新评估是，伊朗准备在几日内直接攻击以色列，以报复哈马斯政治领导人遇袭一事。礼拜日，五个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奥斯汀当日早前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通话之后，下令核动力潜艇乔治亚号部署中东地区，防范伊朗、哈马斯和真主党等攻击以色列。与此同时，奥斯汀仲下令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加速向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移动。礼拜一，菲律宾敦促中共政府关注菲律宾方面发出的缓和南海紧张局势的呼吁，并指责中共空军在两国已经同意更好地管理海洋争端之后，仍采取了据称非常危险的行动。菲律宾军方称，上个礼拜四，马尼拉空军在有争议的华岩岛上空进行例行巡逻时，两架中共飞机在马尼拉空军飞机的航道上作出了危险的动作，并投掷了照明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希望中共能够遵守国际法，并听取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呼吁缓和行动。他表示，中共空军的行动是意料之中，是中共政府在南中国海宣称主张和存在的持续模式的一部分，菲方应该适应这种反应。菲律宾总统邵默科斯礼拜日谴责了中共的行为， 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洛礼拜一表示将提出抗议。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亦呼吁中共停止一切形式的挑衅和危险行为。礼拜一，台湾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中共当局收回，迫使台湾驻澳门办事处轮换官员签署一个中国承诺书的要求，并停止向台湾驻外代表处人员施加恶质政治压力。台湾与港澳自2011年起互设办事处，以服务侨民并从事核发签证业务。在两岸关系急剧恶化后，香港特区政府自2018年7月起，澳门特区政府由2019年起要求台湾派驻港澳办事处人员签署并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诺书，并将此作为台湾派驻港澳人员申请签证的条件之一。台湾行政院陆委会这个月初表示，一名派驻澳门办事处的人员近日任满返台后，接任人员由于不同意签署一宗承诺书，导致赴澳门签证申请被拒。目前台湾驻澳门办事处的外派官员只是剩下两人。吴思瑶说，如果最终无法派人员前往逮捕工作，关闭驻澳门办事处可能就是选项之一。他说希望不要走上撤管这条路，中共亦应该收回签署一宗承诺书这种不合理的要求。礼拜一，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降低了对2024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原因是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及中国的需求都比预期的要弱。路透社报道，OPEC 在他的月度市场报告中说，2024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增211万桶，低过上个月预计的220万桶的日增长。报告说，这一微小的修正反映了收到的2024年第一季度的实际数据，及在某些情况下第二季度的数据，以及对中国2024年石油需求增长弱化的预期。这个是 OPEC 自2023年7月对2024年的石油需求做出预测以来的首次下调。OPEC 还在报告中将此前预测的2025年的需求增长由日增185万桶降低到178万桶。报道还说， OPEC 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首次承认中国今年的石油需求可能令人失望。来自中国的最新迹象显示，中国经济的数据一直疲软，对当局是否能够重振经济充满不确定性。今日，美国白宫发布一份情况说明书，其中表示拜登何锦丽政府推出一项时间就是金钱计划，旨在打击企业通过各种手段浪费消费者时间和金钱的行为。企业的这些行为包括保险公司、银行等机构要求消费者填写大量表格，消费者为了退款不得不在电话上长时间等待，会员资格和订阅服务被设立复杂的取消程序等。情况说明书称，该提案的目的是减少普通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因这些不合理的企业行为所承受的压力和负担，提升生活质量。政府希望通过这一项计划减少那些让人们感到麻烦和困惑的过程，令事情变得更加简单和高效。美国政府即将推出的措施还包括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启动一项新的调查，研究是否对通讯公司施加要求，使取消订阅和服务变得好像注册时一样容易。刚刚过去的礼拜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何锦丽在加州旧金山举办了一场科技界筹款活动，吸引700人参加，共筹集到1300万美元资金。华尔街日报称，这场在 Fremont 酒店举办的活动最便宜的门票一张3300元，很快售罄。如果与会者希望成为主要的支持者并同何锦丽合影，需要捐款$500,000。与会者包括 LinkedIn 联合创始人兼风险投资家韦夫曼、前迪士尼影业董事长卡森伯格、 和云计算公司 Box 联合创始人列为。何锦丽本身来自加州，在当地拥有大量的精英捐助者，和过去不同，亦有部分直谷富豪转向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竞选财务专家表示，直谷流向川普的政治捐款数量已不容忽视。一些知名投资者包括 SpaceX、 特斯拉和 X 的首席执行长马斯克在内的高管表态支持川普，他们希望支持对并购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政策更友好的候选人。星期一，中共当局承认去年十月中国集装商船新新北极熊号损坏了波罗的海中一条连接爱沙尼亚和芬兰的重要天然气管道。他们称这个是一次意外事故，已经将调查结果转向芬兰和爱沙尼亚。华南早报星期一报道，中共当局进行了内部调查，认为这次事故是强风暴造成的，已经将调查报告发给了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据悉，该调查报告已经在两国政府的相关部门传阅，但不能够作为调查中的官方证据。两国的政府主管机关都在敦促中方提供有关该船的信息，并尽快回应他们的法律援助请求。目前两国仍在对新新北极熊号货柜船进行联合刑事调查。爱沙尼亚检察机构公共关系主管昆加斯表示，我们向中国当局提交了一份法律援助申请，以便由该船及船员身上收集证据。迄今为止，中共当局尚未就执行法律援助请求作出答复。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粤览新闻。
哈马斯呼吁执行拜登停火计划，英媒批拜登软弱外交。北京发生乜嘢？多线路停运，习健康问题频传。中共国安严查留学生履历，专家指草木皆兵。保安逼女骑手下跪，杭州外卖员群体示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号，哈马斯敦促加沙战争调解人应该执行拜登所提停火计划，而不是举行更多的谈判。12号，美国媒体称伊朗可能在24小时内袭击以色列。白宫称美国已经为应对伊朗在中东发动的重大袭击做好了准备。消息人士说，哈马斯新任领导人辛雅尔透过埃及和卡塔尔的调解员向以色列官员表达希望完成停火协议的态度。以色列政府已将辛雅尔视为头号敌人，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下达追杀辛雅尔的命令，目前还未有回复。哈马斯表示希望执行拜登5月31号所提停火计划，而不是进行更多轮谈判或新提案，并强迫以色列遵守。拜登当时公布计划时称那个是一份三阶段迈向持久停火、释放所有人质的路线图，并说那个是以方的提议。12号华尔街日报说袭击可能在12号晚发生。以色列军方称我们处于最高警戒状态。来自伊朗消息人士指，在德克兰时间凌晨两点袭击以色列。据 Axios 报道，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称伊朗已在其导弹和无人机部队中采取了重大步骤。 与四月袭击以色列前的行动相似，但袭击的确切时间仍不得而知。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伊朗计划同时袭击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基地以及以色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有限攻击，因为担心以色列和美国会以全面冲突为借口打击其核计划，从而从根本上解除伊朗的核威胁。以色列已向伊朗和真主党表明，对本国平民区发动任何形式的攻击都将越过主要红线，以色列军方将立即做出有力回应。黎巴嫩媒体报道说，由于担心以色列会发动大规模袭击，真主党现在已经完全撤出其在首都贝鲁特的总部和政治办事处。据说一车车的电子产品、家具和文件已被运出贝鲁特城，转移到郊区的其他地方，而高级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据称已经藏匿起来。12号，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伊朗让步，重申他们承诺在伊朗即将发动大规模袭击的情况下保卫以色列。拜登威胁伊朗一旦攻击以色列将发动战争，命令所有驻中东美军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以色列。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如果大规模袭击迫在眉睫，他们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但只有首先获得美国的批准，他们才会发动打击。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正以最快的速度赶赴伊朗军队的射程范围，装载150枚巡航导弹的潜艇正在途中，将帮助拦截今晚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而英国电讯报副主编西蒙斯11号发表评论文章，严厉批评拜登政府对伊朗采取的绥靖政策，认为这个将助长伊朗的野心，导致中东地区陷入全面战争，甚至引发全球冲突。西蒙斯指出，拜登政府似乎误以为只要不断重复喊出要和谈、要协议、要降温，就能够神奇地解决问题。然而现实情况却是，美国越是公开示弱，敌人就越会得寸进尺。拜登政府在乌克兰战争中公开保证美制武器不会攻击俄罗斯境内，反而被普京视为软弱的表现，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动攻击。而在中东地区，拜登政府上任后急于重返伊朗核协议，却在谈判台上不断让步，甚至为伊朗释放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结果反而让伊朗加速发展核武，中东局势一触即发。然而面对伊朗的挑衅，拜登政府除了呼吁克制，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方法阻止冲突升级。相较之下，川普对伊朗采取的强硬政策至少有效压止了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扩张行动。拜登政府应该放弃幻想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才能够有效压制伊朗的野心，避免中东地区陷入全面战争。若果不改形易切，世界将面临更大的动荡和不安。中共政府陷入内忧外患，中南海传出诡异信号。12号，北京传出消息指出，当日北京地铁1号、2号线无预警停运，怀柔、密云线全部列车停摆，北京市郊区的铁路亦有部分停运，令人困惑，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相关贴文下有评论声称地铁线有人饿鬼导致，但是仍然不能够解释这么多个路线同时停摆到底发生了什么。亦是在同时，北京传出习近平和军中出现矛盾，以及习近平出现健康问题的消息。在今年1月份，习近平在前往送别台民中央原主席张克辉时被拍到身体暴瘦，面带病容，现在再次传出流言。香港作家、资深出版人颜纯钩12号在脸书发布评论文章，指出最近关于大陆政治局势的传闻非常多，其中包括军中政变、习近平中风不能事事等政治流言四起。颜纯钩推断，目前宫廷政变的可能性低，但习近平身体有问题确实不奇怪。他举例说，一般来讲， 在这种危急关头，北京当局最关键的是辟谣澄清，展示习近平的地位稳固。在以前，习的政府也是这样做的。然而现在习近平却一反常态，没有露面展示，党媒的吹捧也变得低调，甚至有北京中央党校大院内的习近平大幅宣传画被撤除，黄小红谈三中全会只字不提习的现象出现。这个可能意味着中共高层确实有危局。而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8月8号在 X 社交平台发布了中共军队单位内部透露的消息，消息称共军有干休所的习近平像被撤下了。图片显示原来的军方看板左边是大大的习的相，换过之后习的相不见了。他引述消息说，这个是战友父亲所在的军队干休所内的宣传板，如果情况属实，可能反映了军方和习近平存在不和。资深媒体人何良茂12号告诉看中国，他听闻习近平近期做了肝脏移植，有德国医生说移植手术做得不够好，现在正在疗养当中。是真是假，中共已经用惯了黑箱作业，外界并不知晓。银顺欧分析认为，如果习近平真的身体出现问题，对于中共政府来说，当下最紧要的是希望权力交接没有差错，渡过难关。因此胡春华和红二代谈判试图接班稳住局面。在三中全会期间，胡春华被安排坐在习近平身边，被认为成为潜在交接班对象。颜顺欧指出，如果习近平真的身体不得，换了边个上任都仍然在体制内运作，只有彻底放弃中共，中国才有生机。因此即使胡春华当政，亦只是中共覆灭之前的一个过渡人物。十号，赵兰健发布贴文截图说，中共开国上将、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之子、81岁的杨小平8月份发布消息，称中国有超过奥运、超过俄乌、超过中东战争以及孟加拉局势的最惊爆国内新闻，是百年未遇大变局的信号枪，轰动国际。他声称应该静候那一声雷声，外界仍然高度关注中国政治局势的走向。中共国安部近日发文批评说，部分留学生中介机构删改学生履历，导致留学申请充满反动言论，危害国家安全。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很多家庭都想让孩子出国不要回来，中共自知不为世界文明所用，政权已经危机到了临界点，所以草木皆兵。中共国安部8月9号在微信公众号发文说，在个别中介机构的帮助下，所谓境外势力渗透青年学生群体，在留学申请文书中暗藏私货，增添删改大量非法内容，损害国家形象，危害国家安全等等。文中举例说，青年学生张某为了出境留学，购买了某留学中介机构的精英 VIP 服务，随后这名学生的申请文书被改，植入反动政治言论。今年5月，这家中介机构和负责人被处理。旅澳历史学者李润华对大纪元表示，现在很多家庭希望孩子赶快出国留学，希望已出国的孩子留在海外，但是要留在海外作为技术移民相对比较难，于是很多学生就走难民申请通道。澳洲内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5年内共有3555名中国留学生向澳洲政府申请政治庇护，这个数字远高于其他任何国家的留学生，而且数字还在持续增加。李元华提到，有些学生甚至连在国外读书都不用读书的名义，就直接出国办申请难民。难民申请中一定要你写在中国如何被迫害，如果他自己不知道怎样写，中介公司会帮他润色，从中赚钱。中共就觉得自己的丑事全部被张扬出去，所以他就发出这个通知，想管住中介。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国安如此关注这些留学生申请细节，只能讲明 中共的政权危机到了爆发的临界点，才如临大敌，草木皆兵。国安部这样做，可能是拿这件事来做文章，打压中介机构，扼杀人们移民的苗头。中共国安部的这条信息在微博流传，已经造成寒蝉效应。有网民提醒说，防不胜防，打算给子女出国的父母小心了。12号浙江杭州爆发外卖员群体抗议事件，事件起因在于杭州六城西溪世纪中心小区保安迫使一名女外卖员下跪换取被扣车时，引发当地外卖员群体包围抗议，特警赶赴现场之后，形势仍然失控。网友上传社媒的消息显示，在外卖员的反抗下，特警队伍疑似遭到冲击后撤。据悉，有一名女骑手送外卖，发现道路无法通往目的地，于是从绿化带穿过，出门时不小心踩到围栏，被物业保安睇到，并且收咗佢嘅电动车时，要求罚款200元之余，仲要求女骑手下跪先至归还车时，最终该骑手因为仲有其他订单急需继续派送，不得已响道路边下跪换取车时。网络消息表示，呢名骑手系一名兼职嘅大学生。呢张照片响杭州地区嘅美团、饿了么、骑手工作群内疯狂转发，导致数以百计嘅外卖员前往西溪世纪中心抗议示威讨说法，要求物业保安当场道歉，酿成群体事件。同时，保安嘅身份亦被人肉揭出，显示系物业公司嘅保安组安全主管蒙某。12号下午，中共公安派遣特警前往维稳，引发现场严重骚乱，消息亦得到大河报、凤凰网等媒体嘅报道。网络传出短片显示，疑似现场有大量特警在群众冲击下快速后退，返回到防暴车上离开，期间亦有某些人士被带走。有评论怀疑，这个做法是在让领导或者负责人从愤怒群众中先撤离。网友光之使者表示，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符合了明末自成宪宗大军的一切特征，他们在最低层为生存拼命挣扎，朝不保夕，只想有啖饭食，活住就得了。亦有网友表示，仲反未嘛，该反乜嘢应该好清楚了，贫富阶层唔抱团，咁样只有等死，压垮骆驼嘅稻草好快就出现了。响近期，孟加拉因为就业问题爆发全国范围嘅抗议活动，导致政府被推翻。有网友调侃话，送外卖嘅好多都系年轻人，睇住有啲似嗰个孟加拉，一直觉得外卖员服装有啲似东汉末年黄巾军。响事情闹大之后，当地传出消息话，杭州派出所主张息事宁人，禁止保安外卖员激烈冲突再出现，严禁保安对外卖员罚款，试图防止类似事件再出现。对此，网评表示，唔打唔老实，仲未完噶。仲有网友警告话，担心他们秋后算账，有不少参与的外卖遭到封号了，不被人活路，在旁边直播的亦被封号。有观点认为，这次骚乱来自于中共国的低层互害。网友评论表示，中共多年的洗脑教育和谎言宣传确实达到了煽动群众斗群众，所以出现了不少低层中国人互相斗的惨剧。然而，无论是哪个，哪怕是真的动物，被逼急了亦会觉醒反抗，更何况是人类。中共的时间不多了。
以色列战火形势紧迫，美军核潜艇高调出动，警察罢工结束，孟加拉人逃亡印度受阻，未婚性行为始乱终弃，男人被判10年。游客同海旅注意，济州岛有鲨鱼出没。世界最大野生动物通道初型结构完成。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 近期由于以色列同伊朗之间的局势日益紧张，战火一触即发，为了控制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公开表示已经下令部署了一艘导弹核潜艇到中东地区，这也是美国罕见公布核潜艇的行踪，想藉此镇压中东局势。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在11日发声明表示，乔治亚号其实早在7月就已经驻守在地中海一带，今次派遣乔治亚号前往中东主要是为了防范伊朗以及以色列可能发动的攻击。五角大楼还表示，奥斯汀还命令美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加速前往中东地区进行部署。声明强调，美国将会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保卫以色列，并且在中东地区加强军事力量和能力。报道说，美国过往很少公开核潜艇的行踪，今次的公开行程非常罕见，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军事力量，藉此来增强以色列的防御。美国媒体 Axios 记者拉维11日引述两名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以色列情报圈认为伊朗已经决定直接攻击以色列，可能几日内就会采取行动。新的情报分析显示，以色列可能会在15日之前采取行动，恐怕会危及谈判。以色列官员说，以哈谈判是达成协议机不可失的时刻。不过一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说，情势仍然不稳定。这份评估报告是在过去24小时内起草的，代表局势出现转变。当哈马斯12日宣布拒绝接受美国、卡塔尔和埃及邀请，参加原定15日就加沙人质和停火协议进行的最后一轮谈判嗰阵，白宫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受到重大挫折。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情报界认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在贝鲁特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和伊朗能够联手直接攻击，这样真主党很可能会率先发难，报复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被暗杀身亡。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正在持续的互轰，已经造成两名真主党士兵死亡，但是报复的火箭炮就几乎被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击落。腾讯网军事专栏作家庄甲铲士官发影片说，黎巴嫩真主党在当地时间12日清晨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火箭炮袭击，不过这些火箭炮刚刚飞到以色列上空，就立即被以色列军方部署在当地的铁穹系统侦察到，直接在夜空被一一解决。虽然今次真主党的火箭炮袭击对以色列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但是庄甲铲士官认为，以色列国内仍然可能会有没有被成功拦截到的漏网之鱼坠落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地区的边境地带。但是以色列情报界依然认为，伊朗扶植的黎巴嫩民兵组织真主党会率先攻击，伊朗随后才会加入直接袭击。总部设在英国的电视新闻频道伊朗国际引述伊朗观察访问指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阿斯德塔尼扬言，德克兰对以色列的攻击会杀过以色列措手不及，将会采取出其不意的突袭，同时为任何后续发展做好准备，藉此对以色列施加压力。阿德斯塔尼还提到会延长反击时间，并且耐心等待，令以色列每晚都陷入担心受到报复的困境。很多专家分析，打心理战也是伊朗回击战术的一部分，但是也有另一个说法说，对于是否攻击以色列，伊朗内部出现分歧。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当地时间11日有两名以色列的消息人士透露说，其中新任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希望能够避免对以色列进行过于严厉的回应，但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希望对以色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发声明表示， 以色列民防司令部目前未改变对公民的指示，所以就算在伊朗和真主党的威胁下，以色列民众依然坚持日常生活。对于随时都有可能来到的伊朗和真主党的报复攻击，以色列人就似乎相当镇定，多数的餐厅和咖啡店都有不少顾客。以色列特拉维夫区的克兹利亚市公园每星期六傍晚举行的以色列土风舞活动亦都一如既往场面热闹，而五位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区克兹利亚市的社区运动中心上完瑜伽堂的当地女士在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最好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就是尽可能过正常的生活。学生示威迫使时任孟加拉总理哈西诺上个星期仓皇下台并且逃亡，警察协会宣布这个星期一结束罢工，数以千计的孟加拉人试图越境前往印度避免国内的暴力威胁。中央社引述法新社报道，上星期孟加拉总理哈西诺宣布辞职，结束自己在孟加拉长达15年的执政之后逃亡国外，因为之前孟加拉警方带头以致命手段镇压示威者，激起民愤。示威期间有超过450人丧生，其中包括42名警员。总理逃亡之后，警察罢工，要求在确保警员能够安全直勤之前，他们不会复工。在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由老师领导的新临时政府进行深夜会谈之后，警方同意重返工作岗位。另外，孟加拉人口之中的印度教徒被部分人士被视为亲哈西诺，在哈西诺被推翻之后，数以千计的孟加拉人担心在国内会面临暴力威胁，因此不断尝试越境前往印度。今日印度报道，每日都有至少几百人聚集在边境，希望能够进入印度避难。印度边境安全部队就是忙于安抚群众。由于几千名孟加拉人在印度和孟加拉边境扎营，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一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过去几日在孟加拉持续发生暴力事件之际，印度边境安全部队甚至拘留了多名越过边境逃入印度的孟加拉人。印度近期通过新法例更好地保护女性权益。新法例规定，男子若果向女性承诺婚姻，借机发生性行为之后始乱终弃，依法最高可以判处10年监禁。据 CNN 报道，印度总理莫迪7月初引入这项新刑法第69条，明确指出若果男性在没有任何婚姻意图下，但是就以婚姻为理由或者透过虚假承诺、事业发展、利用假身份等诱骗女性发生性行为，最终没有结婚的话，将会面临严厉惩罚，最高可以判10年有期徒刑。报道指出，印度社会普遍认为女性在婚前应该守住贞操，但是同时印度存在很多女性婚前被骗上床的事件，所以导致这些受骗妇女更难找到结婚对象，就算是告上法庭，结果亦都不能够确定。好似2019年一名男子和女朋友分手之后被告上法庭，印度最高法院认为两个人因为种性差异明显有结婚困难，是女方自愿维持关系，因此判男方无罪。但是在同年的另一宗案件，一名男医生利用婚姻承诺发生关系之后改娶另一名女子，而被医性侵罪判处10年徒刑。印度法律界人士指出，要在法庭证明欺骗和结婚意图相当困难，而家新法例推出虽然赋予印度妇女更多权益，但是亦都有人担心新法例可能被滥用，未来男性可能提出分手就会被告。济州岛最近已经发生5宗发现鲨鱼事件，其中6月份 更加在济州岛捕获对人类具有攻击性的短尾真鲨。济州岛方面呼吁潜水人士以及从事沿岸捕捞活动的海旅要小心防范鲨鱼攻击。据南韩媒体报道，南韩济州岛西龟浦市沿岸由今年6月起的两个月以来，已经有5宗发现鲨鱼的事件，而在其中两宗事件更成功捕获 2.8 公尺长的短尾真鲨。报道指出，短尾真鲨主要生活在温带亚热带海域，最大能够生长到3公尺，是会攻击人类的鲨鱼品种。专家分析，近年来鲨鱼之所以开始频繁在济州岛海域出没，主要是受到海洋温度升高、海洋环境变化等影响，再加上阻挡鲨鱼靠近海岸的印太鬃鼻海豚近年来数量骤减，才会令鲨鱼开始接近济州岛沿岸。由于现代交通和生活对野生动物造成危险，加利福尼亚州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为它们提供更接近自然、免受人类打扰的环境，专门兴建的安纳帕格野生动物通道近日已经见到初影。安纳帕格野生动物通道是一条专为野生动物开设的安全通道，全长200多尺，位于洛杉矶县阿古拉山的自由峡谷，连接圣塔蒙尼卡山脉和圣塔苏珊娜山脉。由加州交通厅公布的影片显示，安纳帕格野生动物通道主要结构已经形成，通道横跨8条行车线，通道底下的车辆已经能够正常通行。通道是由石屎建成，两侧的隔音墙和石屎屏障也都已经初步完成。该项目耗资$9,200万，在2022年动工，预计2025年底或者2026年初完工。建成后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穿越通道，可以容纳山狮等野生动物由101高速公路上方穿梭，这亦是加州首个这一类的项目。国家公园管理局一项20多年的研究表明，道路和城市开发限制了野生动物的生活范围，影响它们狩猎的同时亦都带来近亲繁殖问题，而且充满汽车的道路对试图迁徙的动物来讲亦都是致命的。据估计，美国每年汽车和大型动物的碰撞事故大约有100至200万宗，即使遇事的动物能够侥幸逃生，但是代价依然高昂，包括当事人受伤、拖车、维修、检查等费用，平均每次车祸的成本可以高达$8,190。而设置野生动物通道就能够将这一类车祸减少97%。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